第五集，解放初期。糊糊涂涂，天赐不折不扣的活了六个月，到这儿才与穗发生了关系。牛老太太训令季妈一干人等，有人问就说半岁了。穗比月与天自然威严多多了，天赐自己虽没觉出半岁的尊严在哪里，可是生活上却有变动，这些变动很值得注意。怎么说呢？假如人生六月而毫无变动，或者有那么一天自招极目始终没出气儿，以表示绝不变动，那这个小人也许将来成圣成贤，可也许就这么回了老家了。所以我们得说说这些变动，证明天赐在半岁的时候并未曾死过。传记是个人生活的记录，死后的一切统由阴间负责登记。从一方面说，这是解放时期。牛老太太虽然多知多懂，可是实际上一辈子没养过小孩，所以对解放娃娃的手脚究竟是在半岁的时候还是得捆到整八个月呢，不敢决定。他赏了季妈一个脸，该不用捆了吧，在乡下你们捆多少天呢？季妈又想起沙子口袋来，说我们下地干活去，就把孩子放在口袋里，不用捆，把脖子松松拢住就行。老太太对季妈很失望，凡是上司征求民意的时候，人们得懂得是上司的脸，得琢磨透上司爱听什么，哪怕是无中生有造点谣言呢，也比说沙子口袋强。季妈不明白此理，于是被太太瞪了两眼。到底是老刘吗？太太一问，他立刻转了眼珠，那只瞎的虽看不见东西，可也能转动助威，心里说往常太太一问，街上有卖粽子的了吧，一定是要开始预备过五月节，或是太太想吃一顿嫩西葫芦馅的饺子。这么一想便有了主意，少爷不是快八个月了吗？给太太一个施展学问的机会，谁说的，不是刚半岁吗？太太的记性到底是比下人的强，老这么老颠算似的，个子那么大，说九个月也有人信。老刘妈的狗文章不专仗着修辞，而是凭着思想的力量，沉重而发甜，像广东月饼。其实半岁就可以不用捆了，该穿小衣裳了。真的，他自己的孩子也是在口袋里养起来的，根本不晓得娃娃该捆几个月。太太即使问下来，想是有意给天赐松绑，设若太太问娃娃该在几个月推出斩首，老刘妈必能知道是应邓石绑到法场。无论怎说吧，天赐身上的捆仙绳被解除下去，而换上了连脚裤。季妈看出来，六个月的功夫捆仙绳确实有功效，天赐的腿绝对不能罗圈了，因为脚尖已经向里拐拐着了。这回他留了个心眼，没向太太去报告，幸而如此，不然天赐也许再被捆起来。好在天赐是男子汉大丈夫，曲线美的曲法如何他满不在意，反正松绑是件快事，他开始享受，拳头也能放在口中扎着，脚也会踢，他很高兴。一个哭不好笑也不好的人，如牛天赐，小名福官者，顶好别太高兴了。天赐不懂事，两脚踢起，心中一使劲儿，两唇爆裂，他叫出一声八来。由他自己看，这本是很科学的，可是架不住别人由玄学的观点看。牛老太太以为一个懂得好歹的官样的娃娃应当先叫妈，可天赐叫了八。八者霸也，就凭牛老者那个样，他配吗？牛老者自然很得意了，五十多岁才有人叫霸，当时死去也不算冤屈了。 况且是没死而当活爸爸呢？他越高兴便越不知道怎样才好，全身的肉都微笑着，而眼睛溜着太太，太太怎看怎以为他不像个官样的爸爸，而这官样的娃娃却偏叫他，真使人堵得慌。老刘妈的尾巴又摇起来了，她歪着头看准了天赐的嘴，叫妈叫妈。天赐翻了翻白眼，一声没出，偷偷的把连脚裤尿了个精湿，白活半岁。刘妈心里说道，其实我们的天赐并没白活，再往真切里说点，一切生命向来没有白活的时候。先不用说别的，天赐已长出点模样来，谁能说这六个月的奶白吃了呢？天赐一定是没闲着，别看他不言不语的，可对于他要长成什么样必是思想过一番了，不然他为什么长成自己的面貌而不随便按照继妈或四虎子的样子长呢？生活是一种创造，红脸大汉拦不住儿子长成白面的书生。天赐的腿是没办法了，这自然不是他的过错，他的脑勺扁平也不是他自己所能矫正的。牛太太是主张不要多抱娃娃的，六个月功夫除了吃奶，他老是二目观天，于是脑勺向里长了去，平的像块板。现在虽穿上连脚裤，可是被抱着的时候仍然不多，继妈自然不反对这个办法。牛老太太以为非这样不足养成官样儿子，疼爱是疼爱，管教是管教，规矩是要自幼养好的，娃娃应当躺着，正如老刘妈应当立着。天赐的创造是在脸部，我们现在一点还不敢断定他就是个天才或是个蠢才，不过拿他自己计划的这张小脸说，这小子有点自命不凡。豪杰有多少等，以外表简单而心理复杂的为最厉害。天赐似乎想到了这个，眉毛简直可以说是被他忘记了，将来长出与否他自己当然有个打算。眼睛是单眼皮，黑眼珠不大，常在单眼皮底下藏着，三白眼颇为省事，鼻子短而往上掀着点，好像时时在闻着面前的气味，薄嘴唇，哭的时候开合很灵便，笑的时候有股轻慢的劲儿，全脸如小架冬瓜，上窄下宽，腮上缀着两块肉，在不哭不笑的时节，单眼皮耷拉着，鼻尖微卷，小薄嘴在两个胖腮中埋伏着，没人知道他是要干什么。脸色略近象牙的黄白，眉毛从略，脑顶上稀稀的爬着几根细黄毛，部分的看来无一可取，可全体的端详却有奇气，将来成为豪杰与否还不敢说，现在一定不是个体面的娃娃，但是自己能创造出不体面的脸来，心中总多少有个数，至少他是有意气牛老太太的。虽然这么说，到底他有点艺术的手段，两腮的肉救了他的命。牛老太太当要对他生气的时候，往往因为那两块肉而把气压下去。官样的孩子的基本条件是多肉，有眉毛与否总是次要的，况且孩大十八变，焉知天赐一高兴不长出两条卧蚕眉呢？老太太为减少生气，永远先看他的腮。客人呢，自然也找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来夸奖，看着一脸的肉有点福气。至于那些不得人心的地方，主人与客人都看得清楚，可是都持着缄默的态度。艺术由此看来就是个调度有方，假若天赐把肉都匀到屁股上去，那只好专等挨揍吧。到了八个月，牛老太太由极精细的观察发现出来，设若再不把娃娃抱起来，也许那个扁平的脑勺会更进一步把应长在后面的东西全移到前面来，而后面完全空空如也，把脑后的头发都要移植到脑门上来， 前面自然威风凛凛喽，而后半一扫光又怎么办呢？老太太考虑了许久，才下了第二道解放令，娃娃除在吃奶时间也礼盒抱一会儿了。随便解放无论对于什么是很危险的，最靠牢的办法是一把死拿，即使湍急的水会横流，反正不能只淹死一个人。抱娃娃令刚一下来，连四虎子也搭讪着走上前来，更气人的是天赐见着四虎子就往前扑，而且一串一串的喊八。四虎子这小子别看他愣葱似的，有时候一高兴也能做出巧妙活来，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他很会抱娃娃。牛老太太虽然能把四虎子喝出去，可是没法子使天赐明白过来，一个官样的孩子怎能和个老粗相有爱呢？老太太越想把娃娃的身份提高，而且是完全出于善意的，可娃娃却诚心打坐坡，不知好歹。他自然犯不上为这个而想自杀，可是心中真不痛快。他在夏天主告四虎子多少回了，穿好了小褂，而四虎子在挑水去或打扫院子的时候偏赤着背。没办法，现在天赐又是个下溜子货，况且老太太不是不以身作则呀，顶热的天他也没赤过背，照旧是穿着官纱半大衫，在冰箱旁边的瓷墩上规规矩矩的坐着。再说他也没叫四虎子抱过一回呀，你说天赐是和谁学的，偏偏爱上四虎子。老太太可是没完全灰心，该办的还得办，只求无愧于心吧。天赐该种豆了，老太太亲自出马去调查，吃种牛豆的地方很多，天赐自然不能上这样地方去，身份要紧。花钱种豆的地方也不少，可是大概分为两派，一派是杨氏的，只种一颗，而且不必一定种在胳膊上，腿上也行；一派是老氏的，准在左右两臂上各种三颗，不折不扣，而且种的时候大夫的手不住的哆嗦。他决定抱天赐到打哆嗦的地方去，理由是哆嗦的厉害了，也许应种六颗而种成七颗或八颗，牛豆不是越多种越好吗？择定了吉日，大举的去种豆。季妈带上应带的一切首饰，穿上新衣，老刘妈也愿跟去，一半是走狗，一半是天气已暖，借机会去散逛一番。他也打扮起来，牛老太太于装扮的尽情尽礼而外，还找出了檀香谷子的老折扇，还不到拿扇的时节，专为表示大雅。天赐穿了新红羊皱的毛衫，头上的几根黄毛很勉强的扎成一个小辫，专仗红头绳支持着，脚上穿了黄色老虎鞋，按着红眼睛挂白挂须，除了他自己，其余的都很体面。活该天赐丢人，设若只中一颗虽然也得哭，种豆而不哭的小儿恐怕是没有哭的本能，但绝对不会把哭的一切声调与姿态全表演出来。种六颗不哭怎么办呢？好一阵哭，嘴唇像是橡皮的，活软而灵动，眼中沾落了泪，有往鼻子上流的，有在眼角悬着的，还有两三滴上了脑门。老虎鞋也踢掉了一只，小辫也和绒绳脱离了关系，连扁平无发的脑勺都红红的挂着汗珠，像一堆小石榴籽儿。由全体上看，整是大败而归的神情。牛老太太要不是心疼善骨子，真想敲他一顿好的。好在医生很坚决，不种其六颗不拉倒，因为牛太太有话在先，种六颗才送一块钱，短一颗扣大洋一角五分。天赐觉得非抽风示威不可了，正要翻白眼，六颗种齐了， 这是梅城的最动心的悲剧。回来的时候是朝小路走的，天赐还抽的呢，豆发的不错，只瞎了两颗。天赐大概有点心理的劲儿，他并没发大烧，而且几天的功夫没怎么哭，大概是表示你要不动我，我本来不愿多费眼泪。豆落了嘎，天赐开始喷牙，把疤似乎忘了，高兴便缩起脖子，小眼一挤，薄嘴唇一撅，噗噗完之后，他耷拉着一双胖腮，静候有什么效果。果然大家都想看还包在牙床里的小嫩芽，他不叫看，谁过来扑谁个满脸花。身上的玩意儿越多，生活的趣味就越复杂，牙也露出一个，他觉得扑扑又太单调了，于是自己创造了一种语言，以八为主音，随时加上各种音乐，有时候管牛老头叫嘟嘟，有时候管老刘妈叫啊，有时候自己做一首诗，嘟嘟巴巴噗啊噗爸，用手一指，原来诗中的要义是要出去上院里玩玩。牛老太太不准，野小子看谁敢上院里去。没办法，他只好继续作诗。据四虎子的解释，这首极短俏的诗是骂牛老太太的。天字可是还不会爬，七坐八爬，老刘妈早就这么预言下了，而天赐决定不与他合作，偏不爬。事实上是这样，他是头沉腿软，没法爬，于是他发明了滚，肚子脊背来回翻转，会横着移动，有时候利用肚子朝上的机会，小麻雀向空中喷水，直起直落，都浇在自己的身上，演习着水淹七军。这小子呀，官样不了了，牛老太太心里说。可是四虎子赶上太太不在家的时候，特意过来繁衍这一出，来一个伙计，来一个直直的。天赐为表示感激，真来了直直的。四虎子把预备买袜子的钱给天赐买了一对花浪棒，一个脑子是五个黑豆的小人，头一动就哗啦哗啦的响。这头一批玩具是四虎子的礼物，那些当权的人们谁也没想到这一层。天赐露着小牙叫了四虎子一串的疤，老刘妈那只好眼差点也气瞎了。